程序员都是热爱分享的群体，大部分程序员都有自己的个人博客来分享技术文章，但是对于出版过技术书籍的那就比较少了。今天我们请到了黄建宏来跟大家聊聊他技术书籍出版经历，希望这期节目可以让代码时间的听众中多出几个技术书籍的作者。代码时间除了自己的网站 codetimecn.com 之外，在苹果的 iTunes、 荔枝 FM、 喜马拉雅和网易云音乐也会同步更新我们的节目。在这些语音平台上搜索代码时间关键字，可以找到并关注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也有新浪微博账号和微信公众号， ID 都是代码时间，在那里我们会预告接下来上线的节目内容，也会分享一些和 IT 从业者有关的信息。感谢大家来到代码时间捧场，我是小马哥。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技术书籍的出版，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黄建宏。建宏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小马哥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建宏，然后网络的 ID 是黄子，然后就是一个 HUANGZ， 然后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代码时间做客。然后我这几年都在做一些和计算机有关的写作还有翻译方面的工作，然后我写过一本叫 Redis 设计与实现的书，然后还翻译了 Redis in Action 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叫做 Redis 实战。除了以上提到两本书之外，我还做过一些开源方面的文档，比如说 Redis 命令参考啊，DISQ 使用教程，还有 SICP 解题集等等这些文档。然后除了以上提到的之外，然后我目前也正在写一本叫做 Redis 使用教程的书。之前提到的那本设计与实现呢，关注的是 Redis 的内部实现，就是源码方面的问题。然后这本新书的话，关注的是怎样去使用 Redis 去实现各种应用方面的功能，比如说怎样使用 Redis 去做一些队列，去做一些缓存啊，做一些分布式锁等等这样的功能。然后此外我还在翻译一本计算机方面英文的原著，然后目前进度已经完成了一半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就顺利不脱稿的话，然后应该也会在明年这两本书都会和大家见面。大概就是这样。
那你目前正在翻译的这本书方便剧透一下吗？
剧透的它现在还做了一半，就是具体的名字还不能讲，反正就是英文的原著，到时候如果再翻译的多一点的话，应该到时候就会把书名啊还有各方面的网站也会透露出来，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到我微博或者推特上，到时候我都会发布的。
刚才建宏提到了很多 Redis 方面的内容，不过本期的主题是技术书籍的出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按照书籍出版的一个流程的顺序来采访一下建宏。那么建宏，你当初肯定是在工作学习中有接触到 Redis 才会去查找相关的资料的，那么当时你为什么你最后会想到以这种出书的形式来记录学习自己学习 Redis 的成果呢？
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是在主要是使用 Redis 嘛，然后慢慢的就是用的多了之后啊，就比较对它的内部应用就比较好奇，而且遇到一些问题的话，就比如说使用的时候啊，然后从效率的方面来考虑，就知道比如说知道它的内部实现了，然后对于就定位它的一些性能方面的问题或者就会有帮助。然后就开始的，然后当时也是受到一个朋友，他叫Hot Run， 他是在支付宝工作应该是，然后他当时是在写一些 他也是自己也是写了一本呢，就是源码方面的小书，也是关于 Redis 的。然后，我当时也是写一本Redis 方面的就书，其实都是很简单的自我创作。然后大家听说了之后就交换来看，然后他当时的写的资料也书写的蛮好的，然后就引导我也产生对 Redis 然后产生兴趣了，然后我就于是我也开始就是开始学习 Redis 方面的源码，然后当时是一边看。一边是注释它的源码，比如说，这个函数是做什么的，这个循环是做什么，这个变量是做什么，等等，然后就给他们，一边看一边给他们加说明，然后这些代码的话，就代码注释，虽然就是慢慢的就把那这些代码，就 Redis 的各个底层的模块都看了一遍，然后。但是这些注释的代码，他们毕竟就比较细节，然后层次也比较低。就是，然后我看完各个模块之后，我就想着就是想从一些高层次的角度去描述Redis 的实现嘛。然后于是我就开始写博客，记录Redis，然后各个模块的实现原理嘛。然后在这些文章里面就是关注的。是高层次的部分，然后比如说会用一些图片啊，或者一些表格啊，就不单只是从源码方面，而是从高层次方面去描述，就是 Redis 各个模块。然后刚开始的话，只是打算随便写一下，然后不过后来的话，这些文章在，就是微博啊，或者豆瓣啊，然后在一些数据库上面的网站都传开了，然后大家给的反响还不错。我感觉就是大家对这方面的文章还是挺感兴趣的，然后大家也鼓励我去多写一下，于是我就继续的写下去了。当时博客然后凑齐了，十来篇文章之后嘛，然后我就想把它们汇集成一本书，然后应该会感觉挺有趣的，于是就写了一些新的文章，就看了更多的模块。并且把之前写的文章也改写了一下，然后凑成了20多章吧，一本书，然后感觉也可以了。于是就在2013年的3月8号，就妇女节那天，然后就发布了 Redis 设计与实现的网络版。当时候是免费发布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在网上，然后只要访问 redisbook.com 就可以免费阅读，大概就这样。
大概明白了。那么我看到的实体书封面上面印着第二版，那这样看来的话，第一版就是你刚才所说的网络版了。那么在你当初制作网络版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它会以实体书的形式来发布呢？
有是有想过，但是不是特别确定，因为跟现在，比如说你现在大家一说起缓存啊或者内存数据库啊，大家都会想起 Redis，但是当时的情况是不同。当时2012年的时候，就是大家还是更多的会用一些关系数据库或者Memcache，然后这样。Redis 的话，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新生的事物嘛，然后用的公司比较少。国外的话，倒是有一些，是社交网站在用，然后国内的话，基本上就微博还有知乎在用吧。然后，大家都在观望，就是看这东西成不成熟，就怕它，而且当时它的功能还比较少，就没有什么现在复制啊、Sentinel 啊，然后集群。功能的都是没有，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玩具数据库，然后大家就都在观望，然后当时在想，国外甚至国外就出版的 Redis 书也只有一本，然后就不知道，就当时出的时候可能会想，有没有出版社会喜欢这样的书啊？然后也有想过，但是就不太确定，因为就这样。
哦，你说国外也只有一本 Redis 的书啊？那本书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叫做，忘了，就但是我记得封面是动物就宠物书嘛，就是它上面是一只老鼠的。然后我看了之后，当时还挺失望的，就是其实也是这本书，就是 让我就想自己去创作一本书，当时就，没有书嘛，然后我在网上，通过某些特殊渠道，然后找到这本书的电子版来看，然后看了之后就，距离我的想象差很多，就我感觉 Redis 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做的，但是它上面只介绍了几个例子，就很简单，然后我感觉看上去特别特别不过瘾，然后我就。心里萌生一种想法，哎，如果我自己来写一本书会怎么样？然后，于是我就，其实这本当时这个想法就是现在的正在写那本 Redis 的使用教程的最初的想法，就是从那时候萌生的。不过就，就在写那本就那个教程书的过程中啊，然后我又开始对 Redis 的源码就感兴趣了，然后兴趣又转移到源码那里，然后所以后来就先写了设计与实现，然后现在完成了设计与实现之后，然后设计与实现刚完成嘛，差不多，然后又接到了 Redis 站的委托翻译委托，然后我又去把 Redis 站翻译完了。然后现在终于倒回来，还继续写我当年想写的那本Redis 的应用的书，就是这样，其实这样，就倒了一圈回来。
哦，我刚才查了一下，如果说封面是只老鼠的话，那应该是 O'Reilly 的《Redis Cookbook》这本书。那你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国内外就是一共也没有多少 Redis 方面的书，所以你才会有这个信心自己去整理成这样一本书的形式来放到网上。
对的，对的，他就这样。你想想，就是当时的话，就全世界就那么一本书，然后想着的话，怎么，主要是几点的？然后当时的话，一来是想着当时没有这样的书，二来就自己也可以写嘛。然后我发布网络版的时候，之前嘛，大家都挺喜欢之前发布的文章的。然后在网络版发布了之后。大家都也有挺多赞扬的声音，然后当时书虽然是免费发布的，但是在上面就加了一个可以捐款的支付宝嘛，然后二维码，然后我说喜欢的人可以捐款了，然后当时候没有想过就收到的，然后居然发布了之后还收到，真的收到不少捐款，然后大家就有不少朋友就表示。就愿意通过就付费的方式来观看，然后我感觉，出书的话应该都可以，因为大家，你可想想，免费的话，大家都感觉这本书都有意义的，然后如果就算是正式付费的话，然后应该也会有人看吧，应该就主要是这两点就给了我信心，然后关于写书的话，就是。写书的话，批评还是挺多的。然后你大家都知道哈，现在，书因为书是就怎么说是一种知识的载体嘛。然后你买一本书，你不仅花了钱，还要花时间去读嘛。然后大家国内特别是国内的，大家对于国内作者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之高的。然后写就当时就想着写书的嘛，然后就。压力也是很大的，不过这种就想着会不会写得不好啊，或者有什么地方写错了，就一直在想这问题，不过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坏的现象，因为就大家因为就喜欢书嘛，然后想从书本上获取知识，然后就才会对书本的质量就如此的看重，所以就我在一边写作的时候啊就。就算是在写网络版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仔细的想，就是想好了再写，然后书里面的很多就关于技术方面的知识，就自己去验证过，去确认过，没有错误之后，然后再写下书，不然的话，就你如果随便写写，或者书里面写的不好啊，或者很多错误啊，然后以后出了之后，就会不断的被人吐槽嘛，是不是？说不定还会在网上被人挂出来。
那我理解下来就是说，如果要出一本技术书籍的话，这个书的深度或高度就是，跟书的受众有关吧。就是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准确性，就是你作为一本书籍来出版的话，那就是对这个准确性的要求非常的高。
对对，当然要对家中负责，就是，很大的区别的。比如说，你出网络版，如果你出像我这样出一本网络版，就你只是一个个人的作品，你虽然可以，比如说你也可以加一个大家捐款的链接，然后就大家喜欢就捐款，不喜欢就免费看，这样的话就始终是一个个人的作品。但如果你真正的出书的话，一来你要向出版社负责，他们是，出版社编辑啊，然后，排版的人员、工作人员啦、印刷的工作人员啦，然后审核的工作人员，就很多工作人员会就是为你这本书付出汗水，你要替他们负责，然后还有你要对你的读者负责，就你写一本书，你的内容要好，就是要就足够，就写到大家想你看的内容。而且，另外质量要过关，你不能，比如说写一些错误的东西在里面了。而且怎么说，特别是，对于电子版，就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别，就是你在网络上发布，你如果有写错了或者有不对的地方，你改一改，然后重新push 到GitHub 里面，然后它会就是它用文档嘛，它自动更新，然后你马上就修复了。但是出书的话就不同，出书的话它是印在纸上面的，然后如果你写错的话就很难改，就算你在以后的印刷里面改了的话，然后前面买的书的那些读者、那些朋友，他看的还是错误的书，所以就在写书的时候，就是在正式出版的时候，就是要很谨慎，就很多，比如说你随随便便写下一句话，你都要验证过。你才写，不能随随便便的去写。
那我想到一个比喻，就是你自己在网上写文的话，就是感觉就像做 web 开发一样，就是有任何的修复都可以立刻进行发布。但是如果是写书的话，那就是有点像嵌入式开发，就这固件一旦发布的话，就是几乎就不能做修改了。
对对，要非常非常谨慎。
那你后来出实体版的时候，就是说是有编辑会找上你来，就是来主动联系你，来出书，还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有的有的，那个网络版就是 Ready 设计实现的网络版发布之后，然后有好几个出版社的不同的编辑来找我，他们就都是想要说，替我出版，就正式的出版，我的书，然后最后我还是选择跟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吴编辑就合作，当时的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吴编辑啊，他原本找 Hotran，就是之前我说过那个和我交换书看的那个朋友，他是当时是原本是想找 Hotran 写这 Redis 方面的书的，然后 Hotran 就跟我也说过这件事，然后他说如果他真的要写书的话，就找我一起写嘛，然后原本大家约好的，但是这个就很遗憾，就因为 Hotran 他太忙了，就一直在忙公司的事。就没有这个愿望，还是最终没有实现。然后我发布了网络版之后嘛，然后 Hotran 他就，向吴编辑，然后他推荐我，他说，这小伙子写的不错，然后不如你去找他来写吧。然后吴仪编辑就找到我，然后而且当时他是第一个，就我发布了网络版之后，第一个和我联系的编辑。然后于是他又有和投缘推荐他，然后于是我们俩就合作了。我决定就把书本的版权就交给他们来出版。
OK，那么当编辑找上你之后，你后下一步应该就是开始写书了。那么在你编写这本实体书的时候，那它跟你编写的网页版那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在编写过程中，你主要使用到了哪些软硬件的工具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这样的，Ready 设计实现了，就无论是网络版还是才是正式出版的第二版，都是在Linux 上面写的，然后用的系统是Ubuntu，然后排版工具用的是一个 Sphinx，就是它 Sphinx 这个工具是 Python，它的开发团队它是为了写 Python 的官方文档而创建出来的一个静态的文本生成工具。然后说起静态文本生成工具的话，大家一般都会想到接口嘛， 就是 Sphinx 也是跟 Jekyll 是类似的，不过它输入的文本不是 Markdown 格式，而是一种叫做 RST 格式的文本，就不过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把一些文本输入进去，然后它会帮你转换成 HTML 啊或者 PDF 格式，就这样输出，然后你就可以把，我当时是用 Sphinx 把稿子写好了，然后生成成 PDF 之后再把那稿子交给吴仪他们，吴仪编辑他们去处理。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去可以去试一下 Sphinx 这个工具，就是非常有用的。不仅我写书的时候，而且我还用这个工具，然后做了很多文档项目啊，还有网站。然后至于绘图的话，我是用一个叫做 Graphisoft，就是 Graphisoft，然后后面一个 Vizen 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的话，它最大特点，就譬如说，如果我们画图的软件嘛，一般不是就让你选一个图，然后让你选一个线，譬如说你要 A 点从 B 点，然后再选一个线嘛，然后就用你鼠标自己手画出来。然后这个工具的特点就是它是直接根据文本的，就是你用键盘来写，比如说 A，not A，然后一个横杠，然后一个箭头，not B，然后它就会自动给你生成一个，两个点连接起来的一个图片，就挺好玩的，而且挺方便，就不用自己手绘图。然后至于，翻译的话，当时 Redis 站呢是在人民邮电出版社它提供的一个写作平台上面进行的。然后这个平台也挺方便的，它可以给你手写 Markdown 格式，然后你上传图片啦、编辑代码啊，和编辑进行交流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完成。我感觉这样的平台也是挺好的，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好像国内的出版社好像只有人民邮电出版社他们提供这样的平台，我希望就是其他出版社都能有就更好了。然后写完、翻译完的话，我就开始卷入 macOS 了。然后主要是因为 Linux 它的界面呢、啊，还有输入法，时不时都会崩溃，然后给我带来的问题很多。有时候写着写着，比如说 Linux 它的输入法嘛，你写着写着，从中文切换成英文，然后你就切换不回来了，就很奇怪。或者写着写着，那个浏览器就卡死了，或者它的 UI 整个忽然间就崩掉了，就剩下一个控制终端给你，就感觉很烦。然后改为用 Mac 了之后，就不仅原来的 Sphinx 啊、Graphisoft 都可以继续使用，而且它的图名界面也很稳定，就是我印象中好像才就基本上没怎么崩溃过，就屈指可数吧。然后还能用上Mac 上面的很多软件啦、啊，比如说我现在也开始使用，就现在正在写那本书，Redis 使用教程，就是它的图就是用 Keynote 来画的，然后感觉 Mac 对于就创作还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知道算不算工具，就是我听歌的时候，写作的时候一定要听歌，如果周围太安静的话，或者有其他杂音的话，我就感觉脑子转不动，所以我写作的时候一定要一边听歌一边写，就这样。
哦，刚才建宏说到的那些工具，我们都会把相应的链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哎，另外我顺便问一下，你用的键盘是哪一款？
我用的键盘是一个键盘跟鼠标，还有键盘的鼠标垫都是用雷蛇的，然后键盘是一个雷蛇的机械键盘，而且是不发光那种。我买的时候就专门买了个不发光的，因为我感觉发光的话照着眼睛有点难受。还有一个忘记说，就是一个感觉，如果对于写作和翻译还挺重要，就是我用的是两个屏幕，就是两个27寸的，就尺寸其实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两个屏幕，比如说你翻译的时候，你一个屏幕就可以放电子版的文件，然后另一个屏幕你就可以放编辑器，然后这样就对着翻译的话，而写书的话，你一个 一个屏幕就用来查资料，然后另一个屏幕用来写，就挺方便的。就感觉如果大家都是在写作或者翻译的时候配两个屏，应该会比较好一点，比较方便。
哦，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些软件，他们是出版方有要求吗？是出版方指定要使用这些一个或这几个软件吗？
也不是的，就出版方的话，他们一般就只会要求，你用Word，你可以用 Word，然后或者用 PDF，然后你知道像我这种对 Word 是一窍不通的，然后我就只要把 PDF 给他们就行了。至于这个 PDF 我是用什么工具来做的，然后他们是不管的，就我只要把 PDF 给他们，他们排版的人员就会。负责把那些图啊和些什么全部弄到一个，很漂亮、很优雅的 PDF 里面，然后就是就这样，就反正你把 PDF 给出版社，他们就会帮你弄好就行了。所以你这个 PDF 是怎么弄来的，他们是基本上不管的。机械工业的话是这样子，然后其他几个出版社都这样，刚才提到的人民邮电，他们就有点不同，就他们让你直接在平台上，你也可以给 PDF 他们，或者你在他们的平台上面直接写也可以。我现在是直接，我现在在翻译那本书，也是人民邮电出版社的，然后我也是直接在他们平台上面进行翻译，就。就不用给 PDF，我感觉就是直接用他们的平台还更方便一点。
这样看来呢，总体而言，这个出版方对程序员是比较友好的，因为我想大部分程序员应该都不太喜欢用 Word 这类比较笨重的工具
对
吧？
对，不喜欢我。
反正最后给他们 PDF 就行了，对吧？
对对，你只要把 PDF 给他们就可以了。至于你那个 PDF 怎么弄来的，他们基本上都不会管。
哦，我正好想起来，国外有一个写作一个出版平台叫做
啊，对对。
LeanPub。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写这个电子书嘛。那如果有这个初出想法的同学，一开始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在这个电子出版的平台上面先试试水。
对对，他在刚才提到的人有那个就是跟 Leanpub 差不多，它也是你只要写 Markdown，然后你可以生成很多格式，Word 啊、PDF 啊、EPUB 都可以，都可以。
哦，我一般看书的时候，一般会在这个书的，就是前言那里会看到作者，就是有很多需要感谢的人，就是在他写书的过程当中给予帮助，有很多人帮助了他。那建宏，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想说的吗？
是这样的，写书的话就一般都是找资料，就自己默默的关在一个屋子里面写。一般的话，有时候，我家人的话，他们是很支持我的，就给我很多条件去，就让我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包括现在也就给我一个很棒的环境，就让我专心工作，就不受其他东西的干扰。然后我的朋友的话，他们有时候知道我也挺忙的，就一般就不会来打扰我。但是如果我想找他们出来玩玩耍，愉快的玩耍的话，就他们也会随叫随到。至于网上的话，网上也有很多朋友，他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Hotwire 啊，还有一些 iMomTex 啊，还有 Fluly 啊，还有 Junito，然后他们还有很多很多，他们都是我很好的朋友，而且都是一些良师益友，就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就学到很多东西那种，应该就这样。然后，但是像我之前现在写书的吴编辑啊，然后翻译书的杨编辑，然后他们两个对我也非常非常好，经常是让我脱稿啊，然后就一次一次的原谅我的脱稿行为，然后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刚才建宏他提到的，就是他的朋友们还有编辑们，他们的那个相关的个人网站或者微博的链接，我们都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面。那建宏，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脱稿的一个问题啊。那一般我们做项目的话，就是肯定会有一个 deadline 嘛。那你做图书的这个技术书籍的编写或者翻译的话，那这方面这个截稿日期是怎么样定的呢？
怎么说呢？一般都会定一个， 会定一个日期，就是比如说，你像翻译Redis 实战那种书，就是300页原文300页的书，一般出版社当然是越快越好，然后他们会给你4个月的时间，然后或者半年的时间，然后让你把这300页搞定。至于写书的话，就有些时长时段。据我所知，就有些作者快一点的话，半年就搞定了；然后慢的话，就像我这种一年啊、1年半啊，甚至2年才搞得出来一本的这样。至于我的话，我不是，虽然就对编辑很，就感觉很对不住编辑，但是我就对于这个截稿期啊，其实不是特别感冒的。就怎么说呢？就跟我的工作方式有关，就我就不会去，就特别，比如说，如果今天特别累啊，或者特别没有精神，就没有，或者感觉自己想不出来什么，没有灵感的时候，我就不会强迫的自己去工作，就不会自己去写东西，然后我就会休息一下，就看看电影什么的，然后或者改天呢，或者换一段时间来再工作。就我挺相信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要做一件好的作品啊，或者写一本好的书，你作者的话肯定要第一个自己要开心，然后要全程投入，然后要聚精会神的去做一件事。如果你状态不好的话，你就做事情你就很难得到一个好的结果。然后我有一个例子，就有一天晚上嘛，然后我在写稿子。然后我当时已经写到一章的最后一节了，然后我想着就感觉很累嘛，但想到哎最后一节了，还是多写写，然后把它写完睡觉。第二天然后醒来的时候，我就把昨天晚上的那写的一节就把它给删掉了。为什么？就因为它质量完全不能看，太差了。然后我就引以为戒，我说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就。不再去工作，不再去写了，因为写了出来，就算写了出来，到最后还是要删掉，还是就该休息的时候就去休息，不想做的时候就别做，就这样一个感觉。
我大概明白为什么你总是脱稿了。
对，这样的工作模式就带来一些副作用，就会经常脱稿。就我基本上做的现在每一本书都有脱稿的情况，但是就是我，并不是感觉特别后悔，因为只要是我交出来的东西啊，就是我自己满意的东西，就我以前，还有包括以后啊，我应该都不会为了就是一个截稿期，就是交一些我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就我在做一件事的时候，翻译也好，写书也好，就我首先考虑的是这个作品对大家有没有用，就他有没有兴趣，有没有趣，然后大家会不会喜欢它。它的质量如何？等等等等，然后考虑完了很多东西之后，然后到最后的最后才去考虑这个截稿期的事情。
我想听众朋友们，如果是程序员的话，那听到这里一定就是非常羡慕你了，因为一般我们程序员在日常工作中总是就是在工期都是比较紧的，能够像你这样子有充足的时间去打造自己的作品啊，真的是很让人羡慕的。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学编程是打算就以此为业的，然后后来就渐渐的发现，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你在现实世界里面呢，你写一个程序啊，你通常要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然后使得你就不能去把这个软件就写得尽善尽美，或者你比如说你要固定时间啊，然后在固定的资源，就比如。多少 CPU、多少内存里面一定要跑，或者在什么时候一定要上线，然后就有很多的限制，然后让我感觉很不舒服。然后现在的话，写作的话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写，而且现在就是我的两个编辑啊，两个都是第二次和我合作的，然后他们也大概知道我的做事风格，就是会脱稿的，然后所以他们也对此应该也表示理解，所以我想也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不过也是感觉很抱歉，对他们经常脱稿。
那我们一般写完一个项目、一个产品的话，总归会有上线前会有一些测试嘛。那你写书的话，有没有类似于测试的这样子一个环节呢？
会有的。我每本书出版之前都会找一些朋友去看。Redis 设计与实现的话，当时是找了HotRan，就前面说的，他是支付宝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有 IAMUTEX，他当时是乐视网的技术经理，然后还有一个吴怡编辑介绍的，就是微博的 Tim Yang，然后他们三位都帮我看了稿子，然后还给我在书后面写了推荐序。就推荐的短序，然后我就非常非常感谢，因为当时的话就是只我也没有正式出过书嘛，然后能找到他们三位给我写推荐语，还是非常感动的。然后至于翻译的时候，就找了前面提到的一个 Fluria，他是Haskell 去写指南的一个译者，然后还有安卓，我记得安卓一本书的译者也是他。然后Janet 的话，他当时是和我一起在当时一起在学习过一个Lisp 方面的资料，然后他也是在网上翻译了一个 Common Lisp 他的一个一本书，是文档，然后做得很也挺棒的。然后我就把翻译，就因为我接触了这两位翻译的朋友，然后我都很信得过他们，就把稿子给他们看了一下。当时的话也是非常感谢他们，因为我虽然做过翻译文档的资料，这样的事做过还不少，但是就出翻译书还是第一次，就当时自己也很忐忑。就翻译书的话。就是风险，怎么说，被人骂的风险呢，比写书还大。翻译书的话，一不小心就会，而且译的不好啊，然后所以就让他们看了之后，他们都给了肯定的答复，然后就，我的心就算放了下来，就得到了一个定心丸，这所以也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看来出一本书的确不容易。我可以想象你在交稿就是 release 的时候，你的心情一定是很复杂的吧？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的确是很复杂的。比如说，在写 Redis 设计与实现的时候，当时是没有出过书。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你，在写书就交稿末期啊，你是处于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有时候你会想，哎呦，终于可以出一本 Redis 书了，然后，心愿实现了之类的，然后可以出一本书，感觉自己棒棒的，然后之类的感觉。然后你转念又想，哎，这本书说不定写得不好啊，然后可能会有很多错误啊，说不定会在知乎啊或者网上变豆瓣什么的变五星，不是一星差评什么的，就你会想，就像一个不稳定的钟摆那样左右摇摆。你有时候想着就是想着很 happy 的事情，然后有时候你又想着就很悲伤的事情，然后。幸好的话，当时特别是我家人，特别是我爸爸，他是非常鼓励我，他经常跟我聊天，就开导我，就支持我，就是相信自己，然后没问题的，然后就这样，其实都是很简单，但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话，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的有信心，就特别特别感动。
然后，那这本书已经交稿了嘛？那在交稿之后，你并没有就是不去管它了，你还另外为这本书搭建了一个网站，然后并且也有论坛，以及你提供了一份 Redis 的注释过的源码。那么你为什么会就是还会做这些额外的工作呢？你是怎么想的呢？
是这样的，当时的话是，我的如果就我有一个个人网站啊，叫做黄子 .me，就是如果你上去看的话，就会发现我的写的每一本书，出的每一本书，都甚至是我的出的不是书，是一些只是一些开源的文档，但是一些重要的文档，我都会给他们专门造一个网站，然后附上专门的就顶级的域名。然后我想很多就作者啊。都忽略了就给自己的书造一个网站的重要性，就其实这样的话，就相当于给自己的书在网上放一个锚点，就大家读者很容易可以找到你， 你作为作者的话，也可以把那些就你想让读者看到的信息啊，比如说你试读，可以把试读的内容放上去，可以把销售网店的链接放上去，然后也可以把那些试读的内容，或者是还有一些刊物，比如说哪个地方你发现错误，也可以在上面写，然后把其他人对你书的评论也贴上去，好的评论啊之类的，然后就可以让读者就很快的知道你这本书的内容，就很有帮助的。如果这样说吧，就如果你去搜其他作者的某一本书啊，你可能会发现结果的第一页通常是被连接到某个网店，甚至有时候会被连接到一个盗版网站上面。但是如果你去搜我的书，搜我的名字，你会发现第一页第一条通常就是我的网站，这样就区别就很大，就可以让读者快速的就找到你。然后，其实你换个角度来想啊，就如果你想，比如说你想让你的网站，然后整整一年都排在搜索结果的第一条，你要想想你要花多少时间，365天，就是买关键字。然后，但是如果你做一个替你的书本做一个网站的话，你就用 Sphinx 生成一个网站，然后把它放在 GitHub Page 上面，然后再花100块钱不到就给它绑定个域名，这样你就365天都有一个网站了。而且，因为就是有些内容啊，你是作为作者，譬如说试读的内容，就是全世界只有你有的，你放在上面的话，搜索引擎就会抓取之后就会给你很高的权限，然后你就基本上你只要做一个网站，简简单单的在上面放些内容，你就能排到搜索页面的第一页的第一条，就是感觉性价比很高，而且就是给读者找你的网站就带来很多方便，最起码就别人搜索你的书的时候，不会马上看到的不会是你的盗版的页面，而是你自己做的网站，而且会给人一种。哦，这个作者连给他自己的网站，就给他自己的书，还专门做一个网站，就让别人就读者然后感受到你的，就是你做这件事是认真的，不是随便搞搞。我感觉这样还是很重要的。至于注释源码方面，其实我在发布 Redis 设计与实现的网络版的时候，就我一起就随着书一起发布了 Redis 2.6的注释源码。然后在发布正式版的时候，又发布了 Redis 3.0的注释源码。然后其实这些注释源码跟我写Redis 设计与实现了这本书是离不开关系的，因为就像前面讲到的那样，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通过注释 Redis 的代码来学习 Redis 的内部实现的。然后无论是网络版还是正式版，都是先通过注释前面的源码 Redis 的源码，就是在了解完整的了解了 Redis 的内部实现之后，才开始写作的。所以就是当我完成了写作之后啊，其实我就有了一本书，还有一份注释过的源码。然后当时我就正好看了37signals 那本Rework 就是它的中文名字叫重来嘛，然后里面有一章就提到，就当你在做某些工作的时候，就通常会制造出一些副产品，然后有心的就是那些创作者就会把这些副产品还有主产品一起销售出去。对于 Redis 设计与实现这本书来讲，Redis 的源码注释嘛，就无疑是一个副产品了。于是我就想，如果我能把这份注释过的源码也放出来，大家就可以在看书的同时，通过这份注释源码来，就是来，更加深入的学习 Redis 的源码了。然后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然后所以我就决定把这个注释源码还有书本，一起发布了。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就是，但据我所知的话，Redis 设计与实现应该是第一本就是会随书就发布注释源码的源码类的图书。我看过的源码注释方面的书，就是没有一本是这样子就提供注释源码的，所以 Redis 设计与实现能够提供一份就是完整的、经过仔细注释的源码来给读者们学习。我自己也觉得是一件非常令人自豪的事情。
看得出建宏对他自己的书非常的用心啊。但是我刚才听你的描述，就是你目前是一个全职作家，对吧？
啊，对对对。
那我忍不住想问了，你靠出书就是这些版税，你的钱够花吗？
这个问题就问得很好，就是怎么说呢？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啊来问我，就是他们，都是做技术方面的，然后他们看见我在写书，还有翻译，就是他们可能也是想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但是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特别是收入方面的情况，然后就想来了解一下。然后我今天也是借这机会来，就跟大家就现身说法，就以我自己为例子。就这样的，你想了解的话，是首先，你作者写一本书啊，能够赚到多少钱，是主要是根据这本书卖出的数量来计算的。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公式，就是书本的售价，就是比如说56块、59块、79块啊，或者多少，然后再乘以一个书本卖出的数量，比如说1000本、3000本、5000本或者10000、20000，然后再乘以一个版税率。版税率就是，出版社就是买了你的版权之后给你分成，就每卖一本书，你能从书本的售价里面分多少百分比，然后这个版税率一般是7%到10%左右，然后这个是我了解的状况，就是有个不同出版社还有不同作者，他们可能会不同，然后这三个数相乘的结果就是你写这本书所得的税前收入。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减去个人所得税，就比如说，如果税前有1万块钱稿费的话，然后一般是要扣1000多块，然后你，一般是能够收到8000多，然后，这个公式可能有点复杂，可能听的话有些听众可能不太懂，然后我还是讲一个，就是最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作者如果，要写一本书的话，他要卖多少本书，他才能养活自己？就是根据不同的价格，还有不同的版税率，造成的结果不同的。但是我可以给一个大概的数据。如果你写一本书，然后这本书一年的话能够卖出3万册的话，那么这本书给你带来的版税收入，其实跟你在普通公司当一个程序员的收入是差不多的。当然，什么总监制之类的是肯定比不上，但当一个普通职员的话，就是收入是差不多的。
那能卖3万册，它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就怎么说，3万本不是一个很容易达到的数字。然后，是这样的，一般的新书的话，它第一次印刷，它一般会印3000册或者5000册，然后。之后出版社会根据这第一次印刷的书的销售情况，然后再进行加印。总的来说的话，一本书通常要经过很多次加印了，然后才会达到3万本这样的标准。然后其中如果有些卖得不好的话，他可能就第一次印刷卖完，他就不印了，又或者只加印几次，然后累计个1、2万本。然后，但是都达不到上万所说的3万本的标准，就是说3万本其实也是挺难达到的一个标准。就怎么说吧，就可能说的有点就危言耸听了。如果就是你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你在一个普通的公司，然后做一个普通的职位，然后应该比你去写书的风险是低很多的。你写书的话，如果写的不好的话，你可能连挣个饭钱都难，就很难。所以就是你会经常会听到有一些，写过书的程序员啊，他们都说写书不挣钱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是，的确是正确的。三万本就是一个比较，就是感觉三万本就是一个比较难达到的标准。就是这里又其实又涉及一个心理预期的问题。然后比如说，就我们对于很多就能够写书的程序员来说，他们一般都是同行中的佼佼者，或者是至少是某个方面的专家嘛。然后他们通常都会就预期自己的书受到欢迎，然后会因此而就写书啊，收了一大笔稿费。然后 当他们然后看到实际的销售额的时候，就会就他们预期的心理这预期心理预期是很高的，然后但实际的话，通常就是可能会比较低一点，然后所以就会出现落差。其实这个现象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你说你虽然是一个很厉害的程序员了，但是在写作方面，在出书方面，你还是一个新手，然后。你想着，你想想，就算我们刚开始学程序的时候，你不会马上成为 CTO 吧？你不会马上成为 CEO 吧？是不是一个道理？就你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你可能因为写的内容不够好，或者你写的主题不够热门，怎样，或者种种原因，反正你可能就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报酬，于是就放弃写书了。但如果他们能够继续写下去的话，然后可能3年到5年，你就会就是慢慢成长啊，然后最终就成为一个能够就依靠写书来在这方面就是生活的人。就是我经常会看到，就是有一些朋友啊，他们都是很厉害的人，但他们可能出了一本书之后，然后就感觉哎呀，这稿费太低了，我以后也不干了。就我感觉挺可惜的。其实他们就是可能一开始心急了一些，如果他们去持续的就通过写书的方式去跟大家分享的话，我感觉他的销量会不断提升的，我感觉，所以我感觉就是看到这样的朋友，我感觉挺可惜的。我希望就大家，比如说你去出书啊，或者翻译书，你看到第一本你的作品就是没有收到你想要的预期，你也不要放弃，你就。多想着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书，大家想看的是什么内容，然后在磨练自己技术的同时，然后提升自己的写作技巧还有水平，然后在这个市场不断的耕耘，然后我感觉，迟早你就会成为一个就是可以就以此为职业的人。
哦，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既自己原创过那个技术书籍，然后你也翻译过国外的一些作品，那么你觉得自己原创和翻译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还是区别很大的。就是打个比喻来说，就写书就是在一片就是宽阔的草原上面随意奔跑，你想跑去哪都行。然后写书的话，只是在一个什么，比如说指定的舞台上面来跳舞或者唱歌，是这样的。然后写书的时候啊，作者是有很大很大的权利的，就是他可以决定写什么内容。写到什么程度或者怎么写，但是翻译的话，然后译者要做的是就是向读者传递原文的信息，然后并且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准确还有无误。如果就是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还能有一点文学色彩，然后让读者感到愉悦的话，那就最好了。但一般就是就尽量的要求准确无误就行了，愉悦的那部分的我们一般都省略。
一般技术书籍就是，把事情说清楚就可以了吧。
怎么说呢？在国内的话，比起原创书啊，翻译书其实被批评的是更加多的。就是现在市面上也就很多奇奇怪怪的翻译的奇奇怪怪的书啊，就是很多译者啊，他们就以前接触到的跟我说，基本上都是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就是说我翻译一本书，大家不表扬都可以，你不要但求不要被骂就行了。然后，所以我在翻译 Redis 实战的时候，就是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不确定自己能不能翻译好，就是左思右想，然后后来就做了很多尝试，就是光是翻译这本书就花了1年半的时间。你想想，就是前面提到的，就一这样的一本书，一般出版社就给你3个月、5个月或者1年半的时间顶天了，然后最后这本书。居然翻译了1年半，不过我也是，不后悔，因为只是 这本书是我做了很多，就是因为是第一次翻译书嘛，然后也做了很多测试，然后，光是就是我会，比如说我想到一个翻译的技巧啊，然后应用到书里面，我会把它写下来，然后在博客里面，我好像光是因为翻译这本书，就好像写了差不多10篇相关的博客吧，然后其实有些还记录在我的一个笔记本里面，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还是会慢慢的去跟大家分享分享一些，这样就是翻译方面的小技巧还有心得。
到这里的话，听众朋友们应该对就是技术视觉出版有了一个比较，整体性的一个认识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交给嘉宾本身吧。那建宏，你是90后吧？那其实你是应该是代码时间开播以来就是最最年轻的一个嘉宾。那么很少有同龄人就是能像你一样拥有这种技术数据出版的这样一个经历。那你觉得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就是造就了你？跟同龄人这样子，比较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不熟悉的人，我说出来可能会吓他们一跳。就是，我是没有，就是没有专门学过计算机的。就是我的编程啊，然后各种语言啊、数据库都是自己学的。然后，我从高中开始，高中2年级吧，然后就从学校里面退学了，然后自己后面，自己学的编程，然后后面开始接触怎样翻译啊，还有写作。开源的文档，然后到出书，然后这样一步步的走来，这所以应该跟很多同龄人都是有很大的不同啊。就我在学校里面成绩还是挺差的，然后基本上除了语文吧，还有英语的话，基本上就是颗粒无收的那种状态。然后其实，就是主要是我没有兴趣去花太多时间在里面，就比如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我是想着什么时候下课，然后下课回去，玩电脑，然后之类的。然后我就想，既然这么喜欢玩电脑，然后不如就把就是计算机方面就当成自己的职业了。然后既然想着确定了职业之后，然后再待在学校里，然后等着高中毕业，然后又上大学，然后到时候。又要等4年才能毕业的话，然后不如自己就直接出来开始学习啊，然后这方面的知识就是这样。
你刚才说你读书的时候语文和英语都不太好。
没有，语文跟英文是学的还行的，其他的都不行，特别是数学。
哦，那看来当程序员这个跟数学的水平好像关系不大吧。
其实是这样的，数学的话，你在学校里面啊，特别是高中，他们学的是那种计算的数学，就是给你一个方程让你求解的。但是我们在计算机里面啊，特别是譬如说，数据结构还有算法，他学的是离散数学，还有概率方面的东西。比如说你算一个概率，或者你算一个比如说离散方面的东西啊，然后其实那种就计算的含量是不是特别高？除非你，譬如说你要去开发那些人工智能啊，你可能就要用到那种高深的数学。就其实你如果是一般开发的话，你就，把那本，我读过那本就比较离散数学的，基础知识还有应用这本书就很好，就它把那些，就是你计算机方面你需要用到的基础知识的离散的数学，它就教给你了。就是我学那方面的数学就学得很过瘾，就而且我比如说我读那本书的时候，我还把就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习题我都把它完成了。但我在学校里面就学那种计算的数学，然后我一看到数字，一看到方程，我就感觉头晕。
哦，哎，对了，那你在成为一个全职作家之前，你是在哪里工作啊？
没有，一直都没有工作，就是从退学之后，然后就开始自学编程，然后大概花了2年时间吧，然后就是尽情的沉迷在这种书籍的海洋里面，还有网络的海洋里面，就我可以去学一些我想学的知识，然后去看一些我想看资料，比如说那时候。 从03年开始，那时候就开始有 OCW 嘛，现在就很，就是现在的开放课程啊。然后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新鲜事，然后我在上面，就比如说 MIT 的，它有个 OCW，然后它里面有算法导论的课程，是不是？然后它有 SICP 的课程，反正什么你要学的都有了。然后我特别是就我在上面，然后看了，特别是 SICP，还有算法导论的课程，然后我在上面看的挺入迷的，也花了挺长时间。然后看书的话，我就是基本上把那些网上能找到的，你知道的那些什么，计算机必看的什么书啊，什么高德纳啊、TAOCP 啊，然后还有史蒂芬斯什么那些什么网络的三本呢，都看过，就算没有完全看，然后基本看了一遍，然后有一些是特别特别喜欢看，有一些书就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比如说Robert Sedgwick 然后塞德维奇他的有一本算法的书，然后他是一般的算法书嘛，他是很强调数学，然后很强调证明的，但他写的书那本算法书就是。关注的是实用方面，然后会给出很多图片啊，然后很多数据。然后来我写这样的风格，我写 Ready 设计实现的时候，基本上就从他那里去投资学来的。
刚才建宏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成长经历。那他刚才提到的那些相关的资源，我们都会把相关的 URL 放到 show notes 上面。那建宏在节目的最后，你有什么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吗？
哦，好的。然后今天来听的朋友应该都是对写书和翻译感兴趣的嘛。然后如果写书的话，我的建议就是，一开始不要想太大的主题，就是先定一个小目标，然后循序渐进的，就像我一样，刚开始先写几篇博客啊，然后写完几篇再写几篇，然后凑成10篇8篇。然后10篇8篇之后再凑成10几20篇，然后这样慢慢凑成一本书。然后至于翻译的话，我感觉，最重要的是就是认真，因为你不懂的语法你可以去查，然后不懂的单词你也可以去查。然后至于好的译者还有不好的译者，然后我感觉他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就对待这个翻译工作的态度是否认真。你只要态度认真的话，你就出来的翻译的作品就会好一些。如果你不认真的话，然后就说不定就会被豆瓣呢，还有知乎上边这边帖的人骂，就这样。就是刚才的话，还有一本书叫做 SICP，我记得你们就之前听你们的节目，好像也有人说过，就是我也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最起码就把它前3章就看了，就是。我就是看了之后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有收获，然后也推荐大家。
那我们的老听众应该就是发现，有同样的一个东西被不同的嘉宾提及到，这已经不止一次了。那这些被反复提及的东西，应该也是学习的重点吧。那我们也会把相关的资源再一次放到 show notes 上面。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建宏来到代码时间做客，给我们带来了一期这么精彩的节目。那我们下期再见。